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啊，今天是非常泛政治化的一集，就是讲到用这个节目聊政治，听起来就很像要变成地下电台的感觉。
我们真的好像在别集就有预告过，也不是预告过啦，我们就有在那边幻想过说，有一天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什么，台湾发生什么事以后，然后我们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地下电台，然后如何如何的。
希望是不要啦，但希望这一集不要又发挥我棋王的特质。对，最近在直播的时候发挥的蛮彻底的，你这样一讲我突然有点担心。
我是觉得你干嘛就是哪壶不提提哪壶，在这边讲棋王的事情。所谓棋王就是很会插棋，就是所谓的立 flag，
做死自己这样子。对对 对。好，然后总之今天这一集就是因为配合大家11月要大选的嘛，然后提醒大家，我们在录这一集的时候应该是要开始抢高铁票，但你听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抢完了，所以希望你可以买到票。对
，OK OK。
等一下就是凌晨要抢票，然后会录这集主要也是因为希望鼓励大家这次回去投票。今年选举气氛蛮怪的，就是相比往年，就是想回想四年前的县市长大选，整个是非常激烈。但今年我听到不止一个人说，就是说觉得哎，今年的选战好无聊，好像没什么事情这样。
我也确实觉得，就是今年觉得蛮微妙的。就是我觉得大概几个月以前，其实我那时候就无聊，就有问我朋友他们说，可能他这些人平常都有在关注政治，但是我问他们说，比如说台北市的市长候选人有谁，台中市有谁，高雄市有谁之类，几乎大家都是答不大出来耶。
高雄市有种大家完全不太知道陈其迈其实今年要选连任的感觉。對，
我其实也就是在你说之前，我有种好像有选的那种感觉的。
但我觉得蛮微妙，就是以前很吵闹的时候，大家就说啊，每年都在打这些选战，很台湾人就是这样很内耗很无聊，然后真的没有打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很无聊。对，很难搞。
就是我的心情比较是说，很好奇说为什么会这么好像就是所谓的无聊，或者是好像没有什么竞争的感觉吗？这样。
我觉得今年就是除了台北市的状况很吊诡之外，就是我自己是感觉各县市，因为这刚好这四年就是你知道台海激化非常重要的四年，然后跟本就是你知道反中跟亲中的人这样子，就是整个对立变得非常明确的四年，所以就变成说这次的无论是到县市长层级，甚至下到议员里长，就是我觉得这方面的就是意识形态都会被考虑进去。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本来就已经选了其中一边，你基本上不会再换。对，你不会因为就是人家吵个论文怎么就改投对面的人，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就变成是说，大家会觉得今年好像有一些像论文也是以前很喜欢被拿来吵的议题，但今年虽然也是有吵起来，但感觉烧比较大的是林智坚那个，然后后面高虹安那个也有在吵，但很明显的就是媒体的报道声量就不如林智坚那边，然后感觉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感觉有点吵到腻了，
有点疲乏了这样子。
对，这个反而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打的。
但是我想问的是说，就是例如说你刚刚说是因为就比如说像台海关系在这四年来就是不断在激化这件事，对，我只是好奇说这个想法会不会蛮同温层的，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刚刚是说反正大家都已经决定好说，比如说如果你本来就是比较亲中人，你就是或是你比较反中人，那你就会去投相对应的候选人之类的。但我以为说可能就是大部分的广大大多数的人可能没有这么意识到说，比如说今天这个议员其实是亲中，或者这个议员背后是什么之类的。
我只是想，我单纯就是以政党来讲的话，我们就直接讲白了就没差，就是如果你是会投民进党人，基本上你应该还是会继续投，如果在大议题上面方向不变的话。但如果你本来是，我反而觉得可能比较分裂的是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那边可能会互相抢票这样子。对，
但我好像确实是这样，
但我觉得本来就是铁了心会投民进党人本来就不会再变，尤其是之前实力就算了，就是已经瓦解两年了，就是那之前激进又爆出一些事情，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很难被分掉票。对，我自己主观的感受是这样子。对，
我也是算蛮同意这点的。对，然后而且我觉得有一个蛮大的差，应该是因为之前都有几个很大的议题可以吵，就是很像议题去跟议员跟县市长选举就是绑在一起之类的。
对对
对，对，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就像或者是之前有那个什么公投跟大选绑在一起之类的，
对对对，
那就是完全是一个激战这样子。
对，然后今年就是非常的冷清，没有什么议题，但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些人，而且现在也是有点像是两大党中间的换代，没有下一代的人的感觉，然后那些人都是老面孔了，所以感觉大家就是觉得该连任的人可能没什么好没什么悬念，没什么挑战者，然后 像比如说台北市大家突然之间选不太出来这样子、嗯、对，然后像我自己感觉是陈时中本来感觉一开始出来应该是赢面超大，就是以之前防疫的形象，但整个操作的非常糟糕、所以就而且这个糟糕已经不只是一般对面攻击的糟糕，就是连比如说就是本来就亲民进党人都觉得操作上面很怪的、欸、
我觉得我们可以另外就是现在开始讲陈时中的事吧。
对啊，對，就是我自己会觉得他的整个社群团队或整个公关团队真的超级不行，就是以我自己的主观感，像比如说他一开始的第一个行程就是去跑 gay bar 或什么之类，但我觉得以陈时中的人设，他原本就以他的政治人设，他就是一个防疫悍将的形象，嗯，那其实就可以打强而有力的战略就好了，强而有力的政策这样子，就是他是符合这个人设的，但后来他们就是去跑很多玩乐行程，那虽然看起来是蛮像我们同温层的行程，但我会觉得说毕竟台北市还是个相对保守然后中产的选区，嗯，我自己是觉得你可以在之后中间放入这些议题，但你一开始如果就走这路线的话，
有点像开局就这样，
对，你开局就这样的话反而会更反感，而且人家就说他的就是比如说他的小编有意识去跑那个 gay bar 但没有意识到那个厕所偷窥的广告很糟糕这样子，对，
对，确实就是我也是蛮同意说我觉得陈时中其实根本他的形象来说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这样子，就是他而且我也不会觉得说就是你多做这些事情就会变得很亲民之类的，因为我觉得他原本的形象其实也不算是特别那种你知道比如很高高在上或者什么之类的，他就是有点像很平时的跟你说一些白话文你听得懂的话之类，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种亲民这样，但不是说所有的亲民就一定要是跟年轻人就那种或者是你刚刚说那种很玩乐的行程，
对啊，所以我自己听到身边人都会觉得就连原本可能支持人都会觉得说诶怎么陈时中好像变了，就是怎么要换选战突然就性情大变这样子，对
对，我觉得那个性情大变的这个说法蛮多人说的，而且我觉得其实甚至你一直推到更前面一点，包含陈时中说他要开始参选这件事情就应该有不少同温层人有一点略皱眉之类的吧、
嗯、对, 对,
对, 对，然后我是觉得这个略皱眉有一点在所难免这样子，但是在已经跨过这件事情了以后你还又一直在做这些毁自己人设的事情那不就是毁了一次还不够然后还要毁很多次吗？
对，所以导致现在就是整个选情非常的扑朔迷离，但没关系，我不是台北人所以交给你们决定了对，把这问题丢给别人，对，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像是这一次也是因为我觉得小党本身就很没有机会的感觉，嗯，而且这四年来以我这接下来就是我自己主观感受，就我觉得像激进或是实力就是很不知道为什么给我的感觉就是站错边的感觉啦，虽然他们自己都说他们没有想要站边、嗯、但我觉得以现在的感觉来看你不选择其中一边你就是被推到对面那一边，这样讲白就是他们都会说他们不想要当小绿，但是就是最终他可能反而去配合他去打议题的就是国民党或民众党这样子，对啊，
对，我觉得我可以理解说比如说他不想当小绿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原本的激进的状态可能就是怎么讲整体无论是声势或者是给人家印象反而比较好，是就是他虽然确实会被一直当成是民进党那边人，但他感觉好像是比民进党
更
激进更
毒一点
更毒的人之类的，
对对对，
那我会觉得哦那也好，那也是某一种选择嘛，就像是可能因为民进党毕竟是大党所以他有些在政策上面就会趋近比较保守之类的、
啊、而且就像人家之前说他们是把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神主牌捧过来的感觉，所以他反而变成以前的保守稳健派，那更毒更激毒的部分就交给激进去做这样子，对，嗯，有点像这样的感觉啦，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一部分除了就是他们实际上在政策无论是跟民党对干或什么，我觉得可能在此之前还有更多很多他们自己个人的内部问题之类的吧，
就我以前其实像我记得就是四年之前我记得那时候政党票我就是投不对那应该在更久，六年之前、嗯、我突然忘记那个，
没关系没关系，我也是常常有点忘记、
反正就上一次不分区我是投实力啦，嗯嗯嗯，但后来也就是大家见证他们的瓦解这样，对，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就是因为在国民民进之前就是这两党之前台湾其实确实没有过，好啦，新党跟亲民应该不算吧、就是、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算，
他们比较算随附组织的感觉，就是大家没有过一个小党崛起的经验这样子，嗯嗯，但我们就完整经历了小党崛起再到毁灭这样，大家才会知道说哦原来 压住在明星政治人物上的风险原来这么大，就是当一个党的就是包含主席或他的明星就是他的主席之类，原来就是可以造成这么大的不良的后果。我觉得其实大家也是上了一课，因为在以前小党政治都只存在于课本或国外的案例里面，我们反而就是这几年来经历了这一连串，我会觉得其实它算是一个学习经验，就对后面假设有小党要出来的话也算是一个教训或学习吧。但我觉得台湾的问题尴尬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台湾中间又卡了一个中国因素，所以无论是什么党你都很难去回避掉，尤其这几年你很难回避掉对中国态度的问题。就是讲的就是很多人可能也不是那么喜欢民进党，但说实在他可能找不到一个反共的反对党可以投。对，那之前可能是投实力或激进，但是经过这些各式各样的案件之后，或者像激进其实反而不是立场上的问题，是他之前是有点像说他们有流出对话说反正我们就应该要等民进党自爆我们再出来什么之类的。所以当然这个事情你在内部讲可能是你的战略，但你被攻出来就惨了嘛。对
对，
所以就是在路线上也有被多少被质疑这样。那本来就已经开始逐渐远离，就是已经分崩离析的实力就不用说了。对，对啊，就是我觉得台湾这边尴尬就是说，即使你想要找一个比如说你不喜欢民进党现在的路线，然后你想要找一个同样反共然后是算是能打的反对党，反正还真的找不到，就是没有这个角色存在。
我觉得可能比如像是可能四年前或是两年前之类这个东西还存在吧。对，只是说因为就是经过这几年，就像你刚刚说这些小党因为各种原因的话他们分崩离析了，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说确实会有种没什么人可以投的状态，然后那个东西又会导致就是刚刚前面说哦，好像觉得这次没什么悬念，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是偏独派的人的话，那你可能就只能比如无论你是开心的投民进党或是你是累投民进党怎么样，但你最后就是会投他们这样子。
对啊，而且像这个就完全是我个人观点啦，就是因为大家不是都说每到选举就要炒亡国感这个事情嘛。但像我自己会觉得像比如说提高军备或是对中国的无论是软体或是各方面提高防范，对我来说那比较不是亡国感而是应对措施。就很像是比如像军机绕台这些事情的骚扰确实是有增加的嘛，那就很像人家来你家，如果你今天在家里关得好好的，然后突然有人来你家前面泼粪然后泼漆之类，那你一定会你上锁啊然后装监视器之类，你一定会加强警备，就是你不会因为这样你就觉得哦天啊我要被他杀了，但我还是会加强警备，觉得我不要让这个危险进来。所以对我来说这反而是应对的必要措施，就是把这件事情提高警觉性，我觉得跟到亡国其实还有一段差距。对
对，我觉得确实因为可能就是当然可能比如说还包含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聊这个时间点就是那个习近平刚登基
登基完成二十大刚过，然后习近平直接称帝这样。 对，
对对对，所以那个所谓说哦亡国感的那个气氛又变得更浓烈吧。但是我确实有觉得说虽然就是大部分可能就要不就觉得啊这件事情就是都是假的，就大家只在贩售，要不就是可能就会陷入恐慌，就感觉好像变成一个很两极的状态吧。
啊，
那我是觉得确实无论是哪一个两极都不是太好这样子。比较是就像刚刚你有说，就是比较是一种认清现实，然后你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你身为个人可以做什么，比如说你去投票或是你去看看一下调查一下你们家那个选区的议员背后是什么之类的。
我跟你说调查一下你家附近的防空洞在哪里之类的。
欸，对对对对，或者是比如说我有看到还蛮多人在讲说那个准备就是紧急避难的包之类的。
啊，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东西都就是蛮确实的吧，就算今天好不是在讲说什么哦共军来犯之类
的。但其实如果换在三年前准备紧急避难包这件事情会被当作太恐慌了。但自从我觉得自从乌俄战争之后这件事情突然就变得有真实感。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而且我就觉得说好，今天就算你没有想要说哦不管这个共军会不会来，但是准备紧急避难包其实就是一个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派上用场的东西吧。
对啊，我们住在地震带拜托。
对啊，就是台湾是一个超多地震又超多台风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完全不准备这种东西以日常来说才是我们好像不太对吧，
不太合理的地方。
对，
对
啊对啊，就是例如说如果你要把这个部分跟日本比的话，他们应该是一直来都会准备这种东西这样。
对，而且 我自己会觉得不过度恐慌但也不过度轻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就得认清我们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备战状态的现实。虽然我每天都还是过得很快乐，我每天都还在打 Splatoon 这样子。对，但是 你心理上得知道其实我们是处于一个一直大家都觉得就是所谓国际看台湾都很危险的那个状态，我们确实是处在这个备战状态。尤其我觉得很多时候所谓大事件，我们就直接讲假设台海开战的契机触发，我觉得也有可能它完全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很有目的性的，可能就是一些真的有谁不小心搞砸然后就触发了这样。就像现在大家去看乌俄战争，怎么想都觉得俄罗斯的行为很不合理嘛。
对
对,
对，
然后那时候不是有传出说就是因为他们很贪腐，然后就是上报的情报都是假的，然后导致普丁那边以为好，但这都是谣传，就是
对啊对我懂，
导致以为普丁觉得好像可以打就去打了，结果没想到打了跟就是跟传回来的线情报都不一样，就乌克兰人没有要投降啊这样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历史上的大事件说不定真的都是因为，你不用讲历史，就我们生活中假设你有在跟客户合作的经验，很多时候事情搞砸真的不是大家没想到，真的就是比如说有人睡过头，有人忘记一个东西，有人程式码漏删一行就整个就砸了，就是很常发生这种人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提早准备真的其实并不算是恐慌的行为，而是你就是预知，你就是要降低风险嘛，在可控的范围内降低风险。大家都会说啊，反正台海开战，小老百姓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但其实你有事情可以做，你可以提高自己的生存率啊。就是光是你比如说应该说其实啊，反正这方面文章有很多，就是以现代战争的角度来说，已经跟以前那种虽然我们都还在当兵还在练刺刀什么之类，但确实现在已经不是在打那样子的战争了。
对对 对, 對、啊、因为 我之前就是也有看蛮多人在讲说，就算我们好像会一直想象某一种某一天开战了，或是某一种
某种肉搏的形式，
对
对
对, 對，或是他们就突然轰炸我们或是干嘛之类，但是很有可能根本不是那样，跟很有可能现在其实战争已经爆发了。
对, 啊、
对，就是如果你是以一种比如说情报战或是别的方面的不是那种大家那边见血然后拿枪互相射来射去的话，其实战争已经开始了。
对，广义上来说你说台海没有开战，台海其实已经算是就是在暗地里算是有开战，无论是所谓的资讯战争或是台湾自己提高各种防备去禁止比如说中国方面的通讯设备啊，或者是去清查这类型的公司有没有中资之类的，这其实都已经算是一种在交火的状态。而且说实在就是乌俄战争那时候给全世界的一个启示，也是这是第一场发生在所谓的，虽然这样讲有点歧视性，就是所谓的现代化国家的战争，就是因为之前的战争比如说在中东在伊拉克那边或者是在一些就是比较偏远的地方，那个对很多人来说是没有现实感，比如说那个地方本来就缺水缺电或者没什么网络之类，大家会觉得那是一个你知道印象中好像比较落后会开战的地方，可是乌俄战争是完全发生在一个现代化城市发生的战争，所以那也是算是近代史上大家第一次看到现代的战争的模样会长什么样子。这其实也是一个不知道对我们不能说是好是坏，但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在此之前可能没有发生在就是这么靠近所谓的现代化国家的战争。所以对台湾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其实虽然这样讲不太好，但我觉得乌俄战争的发生其实对于台湾人提高警觉是有很高的警示作用的。
我觉得确实是啊，我不会觉得说这样说不大好，因为我
觉得好像有点在利用他们的状态，但那也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对对对，不是我们可以控制。我其实是觉得说我蛮可以理解说可能考虑到战争可能会发生或者是已经发生的这件事情会蛮让人恐慌的。我反而是因为看了好像推特之前有人提到说就是很多人的反应其实是很多人不愿意去相信这件事情已经发生或是即将要发生是很合理的想法，那个就是所谓的就是说当你遇到说你不想要接受的现实的
逃避他接受他面对
他，他说你就会有那个拒绝的哎，那什么类似拒绝的五个反应嘛，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就你前面就会一直愤怒啊，然后或者是觉得这不可能啊什么的之类，然后最后你就会接受了这样子。我反而是因为看了那个东西以后觉得说好像确实是这样没错，就是可能我自己也会很本能的想说就是啊，我不想要去想这件事情，或者是啊，这种事情不可能会发生啦，或者是发生了我也不能干嘛，就我又不能，我又不能决定什么事情之类的，就是那种无力感我觉得应该是一直以来台湾人尤其是这几年很容易发生的那个情形。我觉得无论是刚刚说的战争或者是乌俄战争是一个大家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再更前面是疫情嘛，
对啊，
你怎么可能会想到疫情会发生这样子，所以就不断的这近几年一直在发生各种你觉得好像这世界很不可控的事情这样。
对啊，而且我们就举最近习近平登基的事情好了，就是大家都预料到习近平应该会想要登基，情报也都是这样说的，就说他应该会想要永久连任， 好，他确实这么做，可是大家都没有预想到他会去羞辱胡锦涛。
哦、oh, ，对，
这件事反而是大家都没有想到。但我觉得这里有一个令人觉得就是有点背脊发凉的点，就是说，其实非常了解中国人，顶多也就是猜到说他行动不行动而已，就是他能不能完全掌权。但是没有人想到，虽然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有些人他们内部就说他医疗行为嘛，但就有人截那个什么水影的图、嗯、就火影忍者有一幕就是好了好了你老人家去就医长然后就被搀扶出去、哦、大家就会觉得说以中国这么严密的在控制媒体不可能二十大的摄影机或脚本没有人控制，所以这一定是蓄意为之的这样。
对，因为我之前就是有看到比较是讨论是在说，就是关于那一幕到底实情是怎样，就有非常多讨论。但我对于有一个讨论非常觉得应该是蛮真实的嘛的一部分是，他说就是大家要考虑到说今天这个影像是怎么样被外流的，这个显然就是中国政府自己蓄意外流的。
对啊，所以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我们就不过度解读，无论你要说他真的是单纯意外还是说啊，这就是习近平要给胡锦涛人马的一个下马威，你看我可以在全世界面前羞辱你，我现在就是一拳独大怎么样这样。虽然听起来超级幼稚，但他可以这样做。
我刚才要接一拳超人
靠腰
好烂，
但就是哦，但我觉得一拳超人蛮好笑的。
OK 谢谢。
但这件事情就显示了，就是说你再怎么去做各种沙盘推演，或者是你再怎么去预料各种状况，你没办法预料他独裁的小脑袋里面就是一念之差想要干嘛这样子。对，就是、
嗯、
如果你就想象那个在权力极度集中的状态，一个没有反对声音的状态，根本想干嘛就干嘛，也许他今天真的就是踢到小指头踩到乐高觉得超不爽就打台湾这样子、
嗯嗯嗯、
这个事情虽然这样听起来有点白痴了，但实际上它还是有这个可能性会发生的。但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期，你知道就是处在这个状态，所以你反而能做的就是只能自我强化这样子的。
嗯嗯嗯，而且我觉得关于自我强化，我最近有看到就是网络上面其实有一些应该算是
有那个
有心人士吧、
黑熊学院啦，其实他是那个、
哦、
就沈博洋之前那个资讯、
哦、
站的专家他们去做、其实他就是台湾的类似民防培训，就是类似说战争发生的时候你会做哪些战斗训练跟就是求生训练这样。他有在就是他们之前有在募资在开课，我也觉得蛮好的。
对对对，我记得我看到除了那个你刚刚说黑熊学院，他们好像还有别人也有在做类似的，但是基本上就是都是有点像是无论是暂时或者是什么紧急状况的时候，你身为一个就是路人，比如说你看到有人受伤了，你可以做些什么之类的。
嗯，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那都蛮好的吧。而且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会觉得说因为我自己可以想象我没有办法拿着枪去杀人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事情、嗯、但是我觉得这种比如说紧急包扎也好或什么之类，这种应该就算不是，就像刚刚前面说，就算不是战争时期，这应该也是一个很必备的技能吧这样、嗯、
对。那回过头来说，就是从刚刚讲的大概也可以知道，就是比如说像我大概已经走到了接纳他的这个路线。就是我们确实就是处在一个备战状态，然后这件事情确实不是个人可以去改变，就是你逃避也没用，因为除非你家有绿卡你真的可以逃离台湾啦。这个状况就是你要逃的，我也是没什么好说的，就是
对啊，我也觉得
那是你的公民权利这样子。但如果你还留在台湾的话，就得接纳这个现实，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任何的时刻来降低风险。那回到选举的议题的话，像我如果像以我自己来讲，如果我是这个状态的话，那我在不论是立场或是候选人的筛选上面就是非常的明确。就比如说如果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最高顺位的议题，那我不可能去票投国民党或民众党嘛。
嗯 嗯, 嗯，
因为至少大家就知道说我们是不太，他是不会明确说哦，他们的人绝对不会说明确说今天台湾开战我会站出来保护台湾，他们讲不出这个话。
嗯 对,
对，那这在立场上面绝对就是跟我完全不合，所以对我来说我筛选没什么障碍。但心理上来说也会觉得啊，在现在这个状态确实蛮让人就是沮丧的，就是即使今天可能我不是很喜欢某个民进党候选人，在大议题的立场上我可能还是会投他。对，这跟上一次选举其实有蛮大的差别。就上一次选举虽然是经历上一次大选啦，就讲总统跟立委确实在香港时期，但我觉得那个威胁感还没有重到会让我这样想。那个时候我的立场比较偏向是说县市首长跟比如说总统是绝对要看国安立场的，但县市议员这个部分也许不分党派没什么关系，因为他的利益其实是比较对到地方利益的。
对
对
对，
像举例来说，因为我家人是以前是公务员是老师，是学校的行政人员嘛，那 议员对他们而言的存在，就是除了那个校庆典礼会来剪剪彩的人之外，他是有实际功用的。就比如说你的学校要设立一些资优班，或者你想要过一些像是采买就是教材的预算，那有议员帮忙出去瞧的话，这些事情都会比较容易过。你不先说那不是贪污或什么，对，
我懂我懂，
对，那就只是单纯说那个人愿不愿意在公文上面盖章什么之类
的
这种事情。
但是议员本来就是他的基本功能，其实就是这
种、
啊、
对对
对,
对、啊、所以就是比如说假设你今天是支持国民党的，但一个民进党议员对你所在的就是比如说职场非常的友善，他帮你们通过了一些预算或让你们觉得很方便的就是市政的东西，你去投他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对你来说就是这真的很选人不选党，就是那就是直接相关利益。那以前里长也是这样，对，但是因为近年来就是你知道同样是中国因素，就是中国会去比如说派人去渗透里长或公庙系统，这个大家如果去查也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就很难完全不去考虑这个因素存在。当然我觉得以地方来说，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说啊，反正就做那么多年的，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里长都做很多年了，也不会换的。对，
我觉得确实就是，而且就是有点像这一次选战整体都会觉得很消极吧。
对啊，
对，就比较不是一种很积极的说啊，因为你就是有什么政策所以我就决定投你，或者是因为你怎么样然后所以我来投，比较是因为我不想要投谁所以我就只好投你。
对
对
对,
對，
就是比如说以如果是以我们先不管两岸政策或台海的政策好了，就是以我自己而言，我最关心的政策议题应该就是设计艺术相关的政策，文化政策，然后跟交通、
嗯、
对，然后还有青年的补助，就业相关的政策，就这三个。
嗯嗯嗯嗯，
今天假设真的有个人敢大喊就是说我要取消就是机车进行道跟取消两段式左转，我一定投他。因为就是从你看就像比如说民进党执政这么多年，也没什么人敢动这些很白痴的就是台湾自己的交通发明。 对,
对，
但是就是如果假设有人敢大声喊出来，我应该就会投他。可是如果今天好巧不巧他是国民党的、
嗯、
那我应该就也不会投他。对、
哦、
但我会有、嗯、你知道就是还是会有这样子的纠结，就是你确实有你自己关心的内政政策，但以我来说，我一直讲以我来说，就是我觉得这不能套用到所有人。
对、啊、
以我来说、
啊、
现阶段我觉得国安议题的重要性大过内政议题的重要性，所以对我来说选择上没有什么太大悬念这样。
我之前就有在看有人在聊说，就是觉得这一次选举让他觉得说，哦，好像大家都只有一直在攻击就是其他候选人本身之类的。
但每次选举不是这样吗？
对
对
对，就其实我看到的时候也是觉得，嗯，可是不是每次都这样吗？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有一部分算蛮有道理，是在说，就是因为这一次好像都没有人特别提出什么很有争议性的政见这样子、
对，大家都是提安全牌，
大家都提安全牌，
我们要善待老人啊，然后我们要振兴
地方，去救那个流浪狗，
对对对，振兴经济什么的，没什么议题可以打的空间。
对对对，就是就是无论你这个议题是好是坏，但是你知道起码你有提出一个好像哦哎呦不一样哦的那个东西，就是这次几乎就完全没有。所以导致我现在试着回想说，我在这几个月来我听到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政见，我现在只记得陈时中要换免治马桶事情，然后跟但他现在已经没有在选了，那个谢和弦说要大麻合法化，跟他有三个政见，我反而会记得这种，你知道，就谢和弦他甚至现在已经不能选了，然后但我却记得他有三个政见。
这是为什么之前政治要娱乐化，你看。
对对，我就觉得 Oh my god， 我完全就是陷入这个泥沼，你知道吗？我完全觉得说啊，就是如果他没有一个真的很具体的能够做到的话，他这样也只是在娱乐大家，就这不是就这不是一个好现象之类的。
但
没有，
但是你记住他了，
但我下次记得谢和弦，而且我还觉得说他的主视觉做蛮好看的，完蛋，
没有选很可惜的。
我没有说没有选很可惜哦。
对，但而且就是这次感觉各议题团体的声音就不像以前选举那么强，但我觉得议题团体在这几年其实也经历一个很麻烦的状况，就是说我们这样讲好，本来民进党在传统上大家应该会认为就是比较偏进步议题派的，
嗯嗯嗯，
但就是在大选的时候，假设今天议题团体去就是质疑民进党的作为的话，就是他们很容易就会被贴上说你这样是在帮
你是国民党同路人，
对，你是帮国民党同路人。但我觉得这个状况最艰难的就是他会被强迫，他确实会被强迫，就像国民党的人也会跳出来突然开始支持这些议题这样。
对,
对,
对, 对，突然收割，
然后你是挡不了这些人的，对，即使你不想要他参与你是挡不了他的。那再加上更久之前，我们就不要翻旧账，更久之前就是你知道我们游行让国民党人去走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这都已经成年旧账，我们就不要翻了，就是
对。
但我觉得经过这几年，就是大家也变得非常的该怎么讲，干脆那我不要 在这个时机跳出来，免得惹火上身的感觉。
就大家可能也开始变得比较谨慎跟敏感这样子吧。而且我觉得这个的最大的差异点，应该就是因为后来那个民进党执政的关系啊，就是民进党可能原本他还是站在一个
在野的时候，对对对。
那我当然是可以，就是说哦，跟你一起跳出来反对这一切或什么的。那但是当今天民进党变成那个大家要反对的对象的时候，
对、
哦，我觉得那个情况就变得很微妙了。
对啊，但就是所以我觉得今年会这么的平淡也是因为这各种原因啦，就差不多、就是没有人想要在，如果就有点像是说你如果不想要被利用的话，那你干脆就安分一点，就这个时机点安分一点，但相对来说就没有什么各种议题的声音、所以大家就觉得很无聊，今年好像选举没有什么很风平浪静这样子。对
对，而且我也在想说这个就像你刚刚说的一些那个无论是社运团体或者是社会议题之类的，我不确定说这一种就是很保守或者是不大敢再出来干嘛之类的状况，会不会跟网络上面现在很多言论的很激进化的状态也有关系这样子。就我很常会觉得说可能今天当有一个社运团体跳出来就是讲一些什么之类，或者他们我觉得以他们自己的立场主张这些事情都算蛮合理的，对，但就像可能会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会不会觉得说啊，你现在在反对民进党，那你是不是其实是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然后我觉得在网络上面就会很快的，就是被进入一个就是大家开始不理性的
互贴标签的环节，
互贴标签，然后你就是交，你就是什么？就我现在听到非常多的圈圈交，那种从左交开始发展
环保交、
环保交啊，或什么什么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志交啦，但是反正就是这种各种的，比如性别运动也会有人觉得说啊，你这样就是很交或什么的，就我其实是很不乐见这一种，就是大家开始互贴标签，然后根本实际上没有对于这个政策有任何讨论的状况，但是好像有点没办法。我觉得这甚至这个不是台湾独有，应该是一个全世界网络现象吧。
对，而且就因为我们自己的经验一定也只看到片面，说实在也确实是有为了议题然后不顾一切的就是乱到处乱开战的人也是有的，但因为大家同样都混在一起，所以有时候你在攻击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对象，就有时候你攻击的根本就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敌人，但因为你拳头打过去了，对方也只会打回来，然后最后就整件事情其实完全没有任何进展这样。对
对对对，
不过虽然就是讲成这样，我还是会鼓励大家去投票的原因，就是刚刚听起来就是整个选举非常消极，但我会觉得大家可能得想一下，就是台湾其实已经算全世界来说就是选举还算透明正常的地方，而且至少不会因为选举闹出人命，虽然偶尔可能有啦，但是就是但至少不会是真的很大规模的被
我懂，
对对，
或者比如说大家不会暴动然后变成这个国家被颠覆或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就台湾的选举已经是难能可贵的和平且公正公开了，就是在各方面来说，而且像之前就有一篇文章在讲为什么即使美国、日本、中国那么努力都做不出台积电，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很难找到就是这么高素质但是又自律然后又有道德心的高水准员工。对、就是台湾人就变成是说像中国人可能非常的拼，但是就是他们会就是因为到达某个程度，比如说因为他们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就他们很容易就是把技术卷走或什么之类，或者是想办法为了自己利益，可是台湾人就是会乖乖，虽然会抱怨公司，可是就会乖乖加班到半夜，然后也不会
够奴，
对对，够奴，然后但是也不会做出各种违背道德行为，该怎么走就怎么走，那美国工程师可能就会带那个带零食进去吃这样子之类的，就是所以但以这样的特性来说，就是台湾的选举在不管你是哪个立场人，基本上被叫去监票的人都还是非常公正，因为很多是公务人员嘛，就是基本上大家还是尊重这个选举的，那这个状态其实是非常可贵，因为它至少提供给你一个在机会上公平的环境去投票选择你想要选择人，即使你投的再不情愿，只要你做出选择的话，你都有机会去影响这整个走向。讲白一点就是刚讲的、就是即使假设某些候选人或者某些行为我不喜欢民进党，但如果今天他在大议题上站的风向是跟我顺风的，那我去投他对我所支持的事情多少还是有帮助，即使你投的很不情愿、那假设今天你支持的是就是你不想管台海的议题，你就是支持某些议题，那你去投的议员至少他在政见上有写出来，有没有做到不知道，但至少他政见上有写出来，有
投，就是一个表态吧，
对啊，有投有机会嘛，对，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要非常珍惜这样子决定的权利，因为在即使世界上很多有选举的地方它可能都不是公正的，甚至是有坐票或者是会闹出人命的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就是你现在放眼全世界，你会发现台湾的选举环境真的是出奇的和平。对，我觉得比起全世界来说，
我觉得确实可能比如说比较不好的走向就是变成像日本那样子吧，就是日本虽然有选举，但是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有一种非常冷感的感觉，觉得说啊，反正我有投跟没投根本都对于国家完全没有影响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台湾的政治人物其实是被逼的要非常贴近民情的，因为像日本就会发生就是比如说 IT 大臣完全不懂 IT， 然后现在的比如说政治人物好像完全不懂动漫产业到底在玩什么，会开出一些很白痴的法案之类的。虽然我们不能说台湾没有白痴的法案，但基本上你会发现即使你觉得在蹭，可是那些政治人物是有在跟着时代的新的东西走。而且在我觉得就是很有趣，在过去会觉得地广就是地广人稠，地广人稀，然后非常大的土地才是国力强盛，或者是所谓的该怎么讲，就是强国的象征。可是像台湾就是这么紧密，就是这么小，然后资讯这么密集的地方，反而在这个资讯战很激烈或者发展很激烈的时代下面，反而变成一种优势，就变成是政治人物非得必须很快的察觉风向，然后一个不管是假消息还是就是任何消息都扩散很快，所以他的就是资讯的更换非常的快。那当然就是大家对于新的议题的反应，就是政治人物对于这些新议题的反应也必须要更快，就他也必须知道现在年轻人在干嘛，因为他没办法，台湾就这么小，即使你只专，你现在以前还你还可以归在自己的选区哦，但现在就是网络时代，比如说假设你今天是一个比如说云林或花莲好了，就是你有一个议题，你本来是想归在你的选区选，结果你被人上了爆料公司或上了哪里，你就全台都知道你是怎么做的，啊，你就不用选了。对，就是
对对对，这是一个瞬间的事哎。
对啊，所以就我觉得这反而是好事，就是资讯流通快速，然后地又非常小，人口又非常密集，这件事情现在在台湾反而是一个放眼全世界都很难得有哦，再加上网络非常普及，大家都有吃到饱这样的。
对
对，所以这件事情反而让我们，我觉得如果你要以个人影响力来说，我觉得台湾的个人影响力在资讯或在政治上其实是远高于世界很多国家的。
我觉得确实，而且你刚刚说个人影响力，我觉得比如说像其实像中国不是他们抖音或什么社群也都是一个非常快速，但是我们又没有到说你知道人多到一个就是你今天就算就是好像突然跳出来，但你就是一秒以后就会完全被这个人口给稀释掉这样子。
对啊，所以其实今天为什么做这期节目，就是我有预感到今天我们讲了这些立场相关的东西，可能还是应该会有人，应该说一定会有人听得觉得不舒服，或者觉得原来你也跟我飞是这样子想的。
我们应该之前有聊过一些，
我不知道
这样到多少聊过吧。
对，但我意思就是说，就是如果就是假设今天我因为比如说我做的是文化节目，然后我在这个时间点就是想说啊，不要惹争议，我就不要讲好了，就有点类似自我审查的感觉。假设如果今天一个小节目都这样做，那我如何去要求一些更大的节目或媒体或艺人为了这些事情去发声的。就是今天虽然我们节目的就是以听众来说绝对比不上那种很大咖的 YouTuber 或 KOL 或大型的艺人之类的，但是如果我自己的立场说，如果今天我想要大声就说你应该要对这些议题表态，那我自己应该要先表态才对。对，就是因为本来就应该让大家知道说本来立场就会有不一样，可是像我们今天核心就是希望无论你是哪一个党派或者是你支持什么，我都会希望你去投票，即使反对我的想法的人也一样。其实我觉得在以前刚开始就是你知道差不多就是学运之后的有一段气氛，反而是你知道说什么笑说啊偷走家里长辈身份证不要让他们去投票这种的。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以我理想中的公民社会来讲是不太可取的。对，就是你就是得听见不同立场的声音，你要说服他们，你可以去说服他们，但是不要剥夺对方的权利这样子。对，当然这是理想状态。就是我觉得这几年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两件事情，一个是我觉得你得相信人会改变。对，虽然这样讲很像屁话，听起来超像鸡汤屁话，就是但你知道很多时候就会变成是说，比如说假设我们今天希望好，我们今天讲同运政策好了，假设今天一个本来过去都很反同的政治人物跳出来，或艺人跳出来说他现在支持同运的，可能就会有人觉得他伪善，
又来蹭，
对，又来蹭之类。可是如果你不相信他能改变的话，那就表示那些沟通跟宣导都 等于是没有意义，因为反正你就觉得这些人永远不会改变，
你就是假的这样子。
对，然后我这几年在家里很大的转变也是因为我家就是传统公务员家庭嘛，嗯，所以外面恨的要死的，比如说像是就是公务员的退休薪水或什么之类的，嗯，站在我们家的长辈的立场，绝对是觉得他们绝对是觉得自己是被剥削的一方，嗯，而且我必须得很骄傲说，就是我们家的因为家训的关系，所以我们家从事公务员行业人真的是都超级尽忠职守，而且就连我是真的因为从小到大看在眼里，就是那完全就是如果你以外面的劳动条件来讲，根本就是自主加班懒了很多事情，但是因为公务员体系比较没有淘汰机制，所以有像我们家人这样子非常努力认真的人，
对，也有超摆烂，
对，也有超摆烂摆烂一辈子的人，对，但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我一边可以理解外面的人会讨厌公务员某些地方，但我也可以理解说我家人为什么会觉得像是退休金这个承诺之类被
很重要，
对对，跟因为他们就是牺牲一辈子去换这个承诺嘛，那今天就是说砍就砍，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单方面被毁约，他其实跟谁执政都没关系，就即使理智上知道说退辅基金有问题一定会倒，但是因为那是他们会觉得那就是政府应该要负责的锅，而不是我们小百姓
来
承担，
自己来承担，
对对对，
嗯嗯，
对，但是就是你必须去听这个想法你才能理解对方的想法，然后说不定其实是可以找到中立点，像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大的关键，你就是说像我姐姐也是算从事教职行业的，嗯，那她可能就是拿不到退辅基金的一代，她可能就是退辅基金会破产的一代，嗯，那有这样子的就是断差，即使就是以前的长辈可能也比较可以体谅这件事情，虽然就是多少可以接纳说，哦，如果我们今天不被砍的话，那下一代子女可能他们就也会拿不到钱，而且又是我们家人这样子，欸，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你知道均衡点吧，可是如果你完全都不听不相信对方会改变，都觉得就是
你说反正公务员就是一堆就是很懒的人啊，對對對，他们只是想要拿那个退休金啊，
对对对，你就是其实是永远没有办法把整件事情，就是应该说你没有办法把跟你对立面的人稍微拉近一点，无论是你过去或他过来这样，对，
嗯嗯嗯嗯，
对，而且所以我每次比如说我们在聊政治议题的时候，我都会跟我妈说，就是哎，欸，你不可以讲你们年轻人哦，因为我从来，我从来在讨论的时候我都没有说哎，欸，你们老人或
哎，欸，我跟你说我说跟我妈说过一模一样哈，
对对对，
我也就说
我们以前好像有讲过了，
对对对，我就说就是你每次都说你们年轻人，可是你说的这个你们年轻人包含我吗，就是我可是完全没有说过这些话这样子
之类的，
对，
对啊，就是我们要很努力的避免先贴对方标签，而且你要接受人是可以改变这件事情，甚至说像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怎么有人换了位置换脑袋，
嗯，
但站在我现在立场就会觉得换了位置当然要换脑袋，
哦，
对，
我了解，
就是比如说你从抗争方变成执政方的时候，你就不是因为你抗争的时候没什么负担嘛，你只要喊把利益最大化就好，就像比如说你当员工的时候，嗯，你只要争取自己的薪资就好，但假设你今天站到老板的角度，那最爽就是我们今天都不课税大家发钱这样，那国家明年就倒，斯里兰卡不就这样倒掉了吗，斯里兰卡就是因为滥发各种福利制度，然后他们很快没有税收，可是你把福利发上去没有人想要拿回来，啊，所以整个国家就垮了，
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其实我觉得一定多少每个人都有破灭过啦，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要破灭过然后并且认清事实以后你才会成长这样子，
对啊，所以就好，为什么聊到这个，好，我想一下，
那我说可以吗，
好，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我其实蛮同意你刚刚前面说的，就是那种无论是你支持谁都要去投票这件事情这样，因为像你刚刚前面在说你觉得台湾的选举的文化或者是说选举的氛围是算蛮独特的一件事情，我其实是蛮同意的，就是说我之前有读过一篇文章，他在讲说他那个文章发出来应该是那个之前可能大概是在比较是同志议题那一阵子，就是比较是一个很社会撕裂很严重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然后他就是类似那篇文章就在说，虽然我们在选举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哦你好恨对方哦，就是你真的很恨说为什么对方可以这样，无论是哪一方都很恨对方，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看到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我看到对方不支持同志，我看到对方不支持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那但是实际上就是你回过头来就是这些人或者是这些有点像在跟你是站在同一个土地上面，无论你认不认同你们是同一个民族，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形成了一种社群嘛，那这些社群的人其实 我们的相同之处比我们的不同之处还要多很多，那是因为当我们遇到选举或是遇到一些很激烈的这种局域的时候，我们才会只看到对方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他就回过头来讲，像刚说的选举，我们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大家共同认可说选举是一个有一定公信力的事情，然后我们会接受这个选举的结果，这些都是构成我们台湾人共同记忆之一。或者是我们身为台湾人，我们就会同意说，哦好，我们今天可能每隔四年或每隔两年就要去投一次票，然后投出来这个票的结果是大家可以认可的。
对，虽
然
大家要尊重这个结果，
大家会尊重这个结果，虽然你会很无法接受，你会觉得怎么可以这样，但是你起码还是有一定的程度是相信说，不可思议，这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多人想要投某某某之类的，但是这个某某某的结果是真的嘛？就是你会知道说，哦好，某某某就是总统，虽然我很不想要投。
他有点像是一个最大公约数的，或者最大公约数但最低标准的集体意识。
对，
但是投完之后，你如果想要说服对方，你就要持续说服对方，而不是投完这次就没事了这样。
对对对，而且就是基本上你可能也会相信，好 ，maybe 四年以后你还有机会再投下一次，你还有机会可以再选出你想要选的人之类的。就是这一些的共识，就是一种很跨种族或是跨所谓我们的立场之类的一个共同的结果。所以其实我们的相同之处比我们的不同之处还要多，那这些相同之处就是构成了我们身为台湾人的记忆这样子。
对，而且像刚刚讲，为什么说即使对方是反对立场，你也不要阻止他投票，因为就是该怎么讲，就是你有参与才有资格对这件，假设今天反对方赢了，然后你有参与才有资格对这件事情生气，就是觉得说你哎怎么反对人原来这么多这样子，可能都是在对，像你讲的，就是可能还没有投票，大家都不知道对方人数到底多少，一投了才知道。那假设今天说你有最大意识的去动员了跟你支持相同立场的人，对方也是，那投出来结果你就知道你现在还有多少要努力的空间。比如说你今天催出了很多同意方的票，那你就会知道说，哦好，那我比较心安了，就是跟我同样立场的人大概是多少这样的数字，可是还有多少人反对，那我还是要努力去说服或者去推广我支持的议题。那如果今天你输了，你就会知道说，哦，我们已经尽了这么多努力催出这么多支持方的票，可是对面还有这么多人，那你才会知道说，哦，有这么多事情还要就是不足的地方。可是如果今天你自己都没有去投，然后甚至你阻止对方投票的话，这个结果就跟你没什么关系，因为你没有去参与它，就是可能跟你一样没有参与的人也有很多，所以即使今天你赢了，那也真的是侥幸而已。那即使今天你输了，你也没办法怪对方，因为你就是没有，
你根本就也没有参加，
对，你根本也没有参加这样子。但如果假设你今天动员了很多人去把对方，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把很多人身份证藏起来，他们都不能投好了，对。假设发生这件事情，但你出来的结果，即使你赢了，它也不是一个真实的结果，而且那个恨意可能或者是那种被欺骗的感觉是会累积的。
对，
所以我觉得比较在我们还，但这个我所谓的就是在我们还有一个公平公正选举的前提下，我不觉得我们应该去做这些所谓很脏的活，而是应该去努力把就是跟你同样立场的人的票去催出来，然后去投。对，就是我以现阶段来说啦，但我自己另外就是如果真的有人去做这些很泼脏水啊的事情，我目前以我现在的感觉来说，我也不会特意去阻止，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我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可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普通的人，也不能到中产，我也没到中产，就是很普通的人，但基本上我不会去碰像是公庙系统或者这些地方。那有没有这些系统才有它运作的规则我不知道，所以假使今天有人做了一件在我道德上觉得好像很泼脏水但是相同立场的人，就是我可能道德上觉得不行，但我也不会特地又跳出来说纠正，说很好像我很清高这样，就说啊这样做不行，就是这样根本就是跟对方一样之类的。因为也许在选战里面就是各个层级有各个自己的职务，就是如果你是属于正向说服派，你就好好论述，好好讲。那假设今天就是对方跟现在我们这边都有泼脏水了，那就让他们去互泼吧，我自己现在是这样想的。
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你最后的这个结论吧，因为确实我刚刚听到前面也是想说，就是这虽然听起来很理想，但我想象应该还是会遇到很多，就是无论比如说讲这些点，比如说有人贿选之类的，那这样子这个选举的结果还是一个我们大家所公信能够相信的一个结果嘛，这样子。对，那如果对方贿选，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贿选还是怎么样这样子，或者是刚刚讲说，例如说如果中共政府那边有一些渗透 臭或什么之类，那我们相对应可以做些什么。我确实觉得有点像是以我的立场，我没有办法说出我们可以干嘛之类的，因为这也不是，有点超出我能力之外这样子。 对，
对，
但是可能像刚刚说的，就是例如说我们单纯的希望大家去投票这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个正向宣导嘛，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能够做到的事情这样。
对啊，而且就像你刚刚讲，假设今天中共真的花费大量资金干预选情，比如说真的买通人去换了一堆假选票之类，那就失去我们刚讲的前提，就是说这是一个公平公正的选举，就失去这个前提。那如果假设有一天这个前提真的消失了，那我们得做些什么，我觉得就是下一阶段的事情，就是包含说这个选举本身到底有没有意义之类，这就是后面再讨论。但至少现在看起来还保有这个能力，或者是这个机制的市场机制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讲市场机制，还保有这个选举机制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就是尽可能的去参与这样，就是也不要觉得说哦，你好像选了一个就是你也不太认识的人没意义。但其实如果你有去认真看选举公报，我觉得多少还是会有点意义，即使你，我知道像我们自己，我就很久没待在台南，我还是得回去投台南的票。
对、啊、
就像这件事情、
啊啊、
就是我投票可能影响到台南人，但我根本
你根本也没有住在台南。
对，
对，
但是这还是会整体上来说你的一票还是会有造成影响，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认真的去投去想、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就像刚刚说，例如说如果有一些别的势力在渗透，或者是说比如说有人贿选或什么的，我觉得好像反过来应该要用更正向的想法去想说，所以我们才更应该要去投票这样子，就是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比较是基于自己意志去投票的人的票开始多的话，才有办法把那一些人给稀释掉这样子。
对，虽然想讲，我想讲，我刚刚其实中间有想讲但忘记讲这个话题、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台湾我们常常对于明星或民众的动力都是有一个非常消极的看法，比如说一定会有人想要贪小便宜，或者一定大家会对那件事情很消极之类，但其实过去很多事情一次又一次都很证明说，台湾的民众其实在关键时刻是愿意去团结做很多事情的，像包含我不要讲政治相关，就包含像疫情期间民间自己就做了超多那种防疫包，然后就是比如说没有地方买菜，就有人出防疫包去送到你家之类，就是大家会自己找方法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有那个积极性。然后包含像刚刚讲到那个台海的议题吧，就是大家都好像会抱持一个很消极负面的态度，觉得啊开战就完了，好像很虚无这样。但我想分享一件，就是我忘记之前有没有讲了，就是在去当兵的时候的事情，就是当兵不是都会有征召嘛，不是征召，就是来募兵嘛。对，然后那时候我待的营区来募兵的，确实可能十个单位有八个会讲说，哦，我们单位就是有多凉有多爽这样子，爽领高薪这样子。因为你没办法否认，因为那个就是他们招募的策略，因为如果真的能拿到高薪的人也不会去当兵这样子，以现这一段来说。但唯独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支部队，我忘记他是哪里部队，总之他们的讲解就很简单，他就说我们虽然其他部队都在讲就是有多凉，那我们就讲白，我们就是实战部队，我们部队就是很操，但是你来的话你会受到很好的锻炼，然后我们就是保家卫国的实战部队，那福利就是比较一般的军营这样子。对，他就讲得很明白，就是我们就不是那个爽兵营的感觉。对，但让我觉得很应该说很惊讶，就是那时候在现场那支部队的排队就是去应征的人其实还不少，就跟其他的爽兵营相比，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有点大家都已经预期说，尤其像比如说在军事上面觉得啊，台湾人就是不能打，就是贪生怕死啊这样子，就是你已经用一个消极的预期在看大家，但其实我觉得也许大家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软弱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害怕跟愿意面对是不冲突的。对对对，就是你可以很害怕战争，很害怕威胁，但这跟你在关键时刻愿意站出来是两件不冲突的事情。
我觉得你这样讲让我觉得蛮感动的，
就是我就是没有人想要一天到晚要被叫出去打仗，或者是你今天可能走在路上就被对方枪杀了之类的，但是就是在你该行动的时刻去做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其实大家是有这个认同感跟动能的，就是不要就是把就是这样，不要就是说把这个前提就是直接先导向消极或者就是很悲观论这样子。对，但以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其实乌克兰战争给我蛮大的一个心理上的震撼，就一方面是说哇，原来现代真的会有战争发生，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历史进行式当中，但另外一个就是说 从来没有人觉得乌克兰是一个国力很强的国家，然后也没有人，就是你知道谈到乌克兰的时候，大家讲的想到的都是一些很歪七扭八的印象。
哦，对，
就是乌克兰美女啊，然后是之类的。但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它让我们看到说现代的战争跟团结的样貌已经不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对，然后民众之间的互助互利跟包含其他国家的民众，甚至有人去当佣兵或参与什么，这个国界的界限其实已经跟过往我们想象的中已经不太一样了。对，
我觉得确实，而且我之前也有看一些就是相关的报道，就也有讲说其实乌克兰里面原本的人，很多人其实也都不算是有特别的对于自己国家或是民族有什么特别大的认同这样，完全是因为乌俄战争的爆发，
对，
所以才导致说就是无论是你这种很乡里之间的大家互相团结，或者是你开始认同说就是我是乌克兰人，你是俄罗斯人之类的这种想法这样。
对啊，而且我刚想讲的就是说，像比如像我刚不是有提到说，我们必须接受人的想法是会改变这件事情。就比如说今天讲到台海战争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啊，国军就那样，国军就不能打。但你如果一直都觉得国军不能打，那他真的就会不能打，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给他一个能打的机会嘛。
对，
就是你如果今天不主动的去，像我自己现在这样讲好，虽然大家都很讨厌，虽然大家讲到教招都会笑，但如果今天真的我被教招，我是可以去的，或者他强迫每个人都要去招十天，我是愿意去的，之类的。就是如果你不给他，你不相信他有改变的契约的话，他本来就不会改变。对，
对啊，我也觉得就是蛮常会台湾人会陷入一种很虚无，然后就是互相调侃跟嘲笑的那个情境，蛮不好的。
对啊，然后又是不相关的事情，我记得之前有讲过，就之前只要有人那边他们好像做了一个问卷，说如果就是他们有收了一个结果，但好像没有公布，就是反正。就是说他们就问说如果有一年的基本收入你会想要做什么这样。
哦，
那我们平常大家就想说啊，刚才要是中了乐透我就耍废了这样子，但结果其实好像大家留的答案都意外非常积极，就大家心中都有一个想要
很想做点什么事情的感觉这样子。
对对对，反正就是投票的时候，大家投票的时候是你有钱人跟穷人任何阶级人，
票票等值，
对，票票等值，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就是你难得这个社会齐头是平等的机会，就一定要把握一下。
对啊，而且我自己还有一个想法是包含说，就是不是有些人可能会一直在那边故意讲说，就是啊，就是大家一直把民主当做或是民主跟自由把它当成是一个拿来贩售的一个旗帜什么之类的，對對對，好像说这东西很虚无什么。那如果你真的这样觉得的话，选举是难得你就是好几年才有一次你真的可以去执行这个大家一直在讲民主跟自由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欸，
对啊，而且因为我们的制度是直接的选票，我们不是像美国不是有选那个选举人吗？就是我们是直选。欸，我们就是真的就是比数量直选这样。这其实也是就是等于说这一票的价值是非常大的，你知道吗？就是他真的就是一票一票换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参与这个四年一次的大庆典这样。
为什么你就说庆典，还有有种你十八寸是不是打太多的
感觉。对，祭典。欸，
祭典这
样，祭典你想要哪一边，哎，三个部分你想要哪一个这样。
对对
对，
对，
不也是吗？对，
应该把它做成是那个十八寸的那个界面这样子，我们把那边换成是候选人。我
觉得任天堂应该没这个胆了。对。欸，但哎，自己做好不可以，
自己做一个啊。对啊，
我的任天堂账号会被永远被 ban 掉，
你就直接被任天堂告死这样。
我知道了，奶粉之间就办一个这个比赛好了，然后大家
看要选谁。欸，等一下，这个好好敏感哦。
好，总之今天聊了非常多，就是对于政治或立场相关的真心话，就是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就是刚刚讲的嘛，就是虽然我们不是真的很大的公众人物，但多少有一点点社群或者影响力，就是我会愿意出来分享我的想法。
哦，
对，然后如果假设大家无论是对比如说台海议题，或者对政党，或者对政治上面的理解有所不同，我觉得都蛮正常，甚至你可以觉得尼尔都在讲就是一些左教干话之类的，
讲些理想左教干话，
对，这种那个叫什么台独教的干话之类的。欸，对，但是就是我想要分享这件事情的动机也是觉得说想要鼓励说大家还是可以去讲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近年来的气氛有一种就是我们都知道大概哪些人跟我们立场相同，可是像我自己身边越来越少人，随着年纪增长，大家不再像大学一样会就是很自由的在，可能就包袱变多了，就是你脸书有加工作伙伴，有你的家人长辈什么，大家越来越不像以前会在社群上面讲自己的对于政治的想法。对，但我是觉得有机会的话还是要讲出来，然后无论是同立场或不同立场去沟通，像 我常常就是每偶尔回家也会跟我妈聊各种政治议题，然后我们也是有时候也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但基本都还蛮和平的。就是如果即使说没什么交集，反正听听对方的想法也好，这样。对
哦，而且我觉得就是像你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就是为什么要录这一集，就其实我是虽然这样说有点失礼，但是有点让我有点意外，这样子，我觉得蛮感人的啦。因为
哦，但你其实来之前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对对对，
来之前的时候就赖去，就说哎，今天要录什么，就哦讲一下台海局势跟那个选举相关这样子。
哦，好，没有，而且我想要讲的是说，因为刚刚你的意思是说，他觉得我们就已经有一定的也不能说声量，但是反正有点像我们当然还是会有一定的听众嘛，这样子。然后如果我们不出来说的话，那可能也没有什么资格可以去要求别人说种种这些。但蛮好笑的是，我的想法其实有点反过来，我想法比较是哦，我们现在也没什么人在听，我们现在还可以就是随便说这些话题没关系，
还没有大到会被消失这样。
对，我们还没有大到就可能大家会开始言上，然后还骂我们，或者是开始就是在挑一些我们说话里面的一些内容之类的。
希望这不要又立起这样子。
对，我们还说啊，我们现在这样讲应该还算是没有包
袱。十年之后看到尼尔，如果那时候还有 YouTube 的话，在 YouTube 上面喊就是中国我的家这样子。
Oh my god！ 而且
你知道有个外国人就是
我知道
开始喊我爱中国，开始赚钱的。
我知道，而且 maybe 就这集到时候被抓。出来讲，好惨！那时候就台独狗这样。
对啊，没关系，你生来就是要入华，不差这一次。对
，OK。
我每次像我自己也觉得，就是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我觉得最近有一个说法是说，不引战不确不足，叫什么？他们是说不足不就是不挑起战争，但也不确战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反过来说，根本就没人在挑起战争。我们一直都不是挑起战争的人，
我们一直都不是挑起战争的人啊。
所以我觉得这说法很微妙，甚至有点好笑，就讲的好像你什么都不做就不会引战，你生在台湾，你就是已经在引战了，就是这。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挺无奈的啦。我可以理解这个说法，啊，但是好像也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对，你生来就是要入华，不差这一次。而且现在也不是那个我们大学那时候很多人要去中国的那个阿里巴巴这些新创工作的那个氛围了。对，
哦，确实诶，以前确实蛮有那个氛围的。
以前还真的很多同学真的是不敢乱讲，是因为真的要去中国找工作之类的。现在也都回来了，那就没关系啦，不差这一次。对
对，大家都还是台湾人，赞。
对啊，反正我不知道，思想犯有分级嘛，应该就也差不多是这样了。对，就是虽然不知道这一集录下去真的是不知道未来是福是祸，但至少在现在还能发生的时候就要尽量的讲。
还好啦，还好。如果我就觉得我们就算之前没有特别录类似在聊一整集政治的话题，有啊，有一集很久以前，你有印象吧？
对啊，蛮久以前，
很久以前。
其实我有点忘记那时候讲什么。对，
那时候好像不知道，就类似说在讲在，也不说迷政治，在就是这些人在想什么之类这种吧。
对啊，
对。然后没有啦，我刚刚想讲的是说，我觉得我们平常其实也蛮明显我们的态度或者
我们
立场，
啊，立场蛮明显的，所以
应
该还好，应
该还好啦。对，
对啊。而且不知道对战争现在想法，就是说虽然我这样想听起来好像显得很豁达，但我想如果真的要上战场还是会怕的要死，说不定就连枪都拿不动，就是跑一跑就自己跌倒跌死这样。对，但是我现在听起来好立 flag。
对，你不要再讲了，好让人紧张哦。
但我只想说，就历史上很多时候战争确实是最终的一个解决手段这样。但而且战争就是其实也是很多阶级翻转的机会，但前提是你有活下来。对，前提是你要活下来。对，但是我觉得当我们认知到我们现在就在一个备战状态，无论它未来是真的变成热战，还是说这会变成下一个比如说四五十年的冷战，就是我觉得有这个意识更快去接纳它，生活真的会轻松很多啦。就是你会发现就是焦虑其实也没有用。
我觉得蛮好笑，我的心情有点觉得很侥幸的那种感觉，就是包含说哇还好我现在已经二十几三十了，就是我起码前面活了很多，就是我
很快乐的日子，
已经很快乐的日子了。对，就是我是倒是没有那种就是哎我的人生才刚要开始怎么就要发生战争，就没有。我就觉得不错耶，我之前还要发生一件蛮好的事情，我还有活过千禧年之前的那个没有抖音的时代，真不错啊。
我现在还有我现在还有恋巨人跟灵能百分百可以看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个时代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就是娱乐很便宜，虽然房价很痛苦，但娱乐很便宜，对，精神上的慰藉还蛮多的。
听起来好像只是就是你住在一个很穷的地方，然后一直吸一些精神毒品这样子。
这不就是现代人生活吗？
这不就是 cyberpunk 的那种生活吗？
没有，这不是 cyberpunk， 是一般台北租屋族的生活。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就是以前幻想未来的样子。
对对对
对，一切成真了。
对，好啦， 总之啊、大家记得买票买车票去投票的突然又变得很虚无这样子。
对，
其实这整集的重点就是讲这个，其他都
是
多
讲
的、
就是、这个
对
其他都是多讲的、
啊、对。好，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我们没有念这个最后那个、欸、
哦对，好，不要显得太宣传，没关系，这集就不念了。
哦，好好 OK， 谢谢大家。
这集就不外挂了。好，我这样讲，就是之前其实 Podcast 有问，就是 Podcast 的那个 host 有问说有没有要投政治线的广告。
嗯，
然后我那时候本来其实有想接，然后本来有想开、嗯、但后来就想说算了，反正我自己都会讲这一集
了。嗯，
而且因为不接的原因也是因为觉得说我这集的原因就是想说无论立场是否同样的人都可以就听到都可以去投，
嗯，
但是不要把它跟特定的候选人或什么绑在一起这样。
嗯，确实
对啊，所以就这一集我们就不宣传节目啦，就大家有听就有算到这样没听到就算了。对
OK，
下一集还会是正常的你也喝牛奶聊作品的你也喝牛奶这样。
好，
对啊，说不定这个时代就是一个作品。
我已经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你不用特别要把这个圆回来。
OK， 剪掉
把这个剪掉。好
好，大家拜拜
拜拜。